牧师早，弟兄姐妹早。好，今天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27章，是一张非常长的经文呀，也大家应该很熟悉的经文啊，是有关耶稣被人逼到最后的一分钟啊，就是要上十字架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今天早上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特别是从有一节经文，就是说第九节他说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所以我就想到，其实从旧约呢，好多好多的不同的圣经的这个记载呢，其实都预言了神的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要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呢，救赎人类救赎人类从什么状况呢？从死亡进入生命，从这个破坏进入一个修复，这个是一个 ministry of redemption and reconciliation， 就是耶稣来到我们当中他要做的。所以原来圣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神的预言，有的很多已经成就，有的 on the way 呀，要成就。所以特别在这个时间点呢，身为神的子民，神的教会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的预言它对我们而言，它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这个思想，它要怎么样转化我们的心，以致呢我们真的明白父神的心好让我们有一天在面对神的时候呢我们真的能够坦然无惧面对神。所以我看到其实呢是这黑暗的时代，因着原罪的关系呢人是没有办法有生命的，唯有他领受耶稣基督的爱。所以呢我就从这个角度呢给今天的主题一个主题叫预言显明主的爱。其实整本圣经的这一个预言呢都是显明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呢要救赎人类来对人类说话。所以其实无论是在耶稣的时代，门徒跟随耶稣，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众人也看到耶稣做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人呢仍然活在一个蒙蔽里面什么是好什么是歹分不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恨也分不清楚。所以呢人就陷入在死亡的领域当中呀。所以我今天从这一个整章经文里面呢，我有五个大点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呢就是预言为要领人悔改这就是刚才世明有分享的齁。三到十节我们先来看神的话。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与我有什么相干，你自己去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那个店里呢，然后他就上吊死了所以从这个犹大的这个状况里面呢，我们看到犹大的生命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呢？他有后悔，但他没有悔改。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明白主的心意。其实耶稣与犹大一起走，我不知道多久，犹大跟随耶稣开始，是不是耶稣一进入他3年半的服事，他就已经与耶稣同在？假设说他真的是一开始就跟耶稣同在，他真的就像牧师昨天说，他看到耶稣的作为，但是他不明白耶稣的心。耶稣在那3年半呢，预备自己要上十字架，他要的是要跟世人跟犹大说我爱你，你的心要体会我的爱，你有犯罪 你要做的是一个悔改。所以保罗呢，就在保罗书信里面有写到，他说属世的这个忧愁懊悔，其实带来给人是死亡，唯有呢属神呢属天的这个懊悔呢跟这个忧愁呢能够带给救恩生命呀。所以我当我今天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刚才诗明有说刚才云恒有说，夏牧师那些提醒我们，其实真实悔改呢不是因为怕神的审判，真实悔改是因为我们明白神的爱，神的爱要我们悔改，从我们哪里坠落的地方，神的话语光照我们，只有我们悔改里面，我们才会真正明白什么是爱。因为耶稣三年半的服事，他要带下的是一个爱的功课，一个是很不容易，但是神给我们很大恩典。所以从今天我们在末世的基督徒呢，我觉得圣灵这个时候他特别要我们真正的体会爱的功课呀，要我们呢来回应神，以致呢我们不会像犹大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呢，神把犹大的这段经文放给我们，今天有恩典有机会再去看，我们就不要成为当年的犹大，伤了主的心。从我们所有的软弱里面，我们要有很实际的行动，做一个悔改的一个动作。好，第二呢是预言为要成就神的心意，这是十一到十四节。我们先来看这里，特别提到呢，就是当时巡抚在责问这个耶稣的时候，他说你是十一节，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然后耶稣说你说的是。他被祭司长呢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说，什么都没有答。比拉多对他说，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耶稣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我看到耶稣其实把这一段的所谓的预言在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呢，以赛亚书四十二章有说到在另外一处以赛亚书也提到，耶稣其实当他要面对钉死的时候，他被逼迫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被人打殴打这些事情责备的时候呢，责问的时候，他不出声。这个预言真的在马太福音跟福音书里面预言已经应验了。到底在这段经文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是一个什么功课呢？其实他说人控告我们呢耶稣是一个义人嘛他也没有犯罪，人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出很多的东西控告他，所以在我们这些罪人的生命里面，我们也难免会面对人的指责责备跟控告呀。我觉得特别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呀，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呢这个互动呢我们会彼此的责备彼此的控告。但是身为神的儿女呢当牧师在这几个礼拜一直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优质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优质的有优质生命的一个教会。我觉得在幕后呢这一个恶者的工作他会用言语上的攻击呀来彼此控告，要人有反应，血气的反应。为什么呢？他要带下这一个关系的破裂呀，特别是夫妻之间亲子之间。我两天前我听了这 Sid Roth， 如果你们认识 Sid Roth， 我是很偶然的在礼拜天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突然间有人就讲到约伯记的这件事情。我们上个星期在讲教会这十年里面我们还有真的去看到约伯记，结果有一个讲员就分享什么呢？在这个时候有一个 Leviathan spirit， 就是 Leviathan spirit， 就是在约伯记三十四章我一讲到那个鳄鱼 恶意的东西。他讲神给他的一个 revelation， 这个人现在是其实跟Trump 总统啊有互动，因为他发的预言有关 Trump 总统的这一个预言呢成就了啊。他讲这个 Leviathan spirit 呢是一个很高层次的一个灵的工作。他说一只鳄鱼呢它40%它身体是什么？是牙齿。嗯，所以它怎么样从水里浮起来呢？怎么样去捕捉它的那个猎物啊？这个事情是用口的啊。所以这个 Leviathan spirit， 我那天仔细去看的那个约伯记呢，其实它是一种骄傲，它是一种arrogance 呀。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小心的，因为这一个灵界的问题呢，是常常用言语要攻击人、掌控人，然后在过程当中，他就要撕裂这个关系。但是这个讲员就讲说，只有一件事情，这个征战不是我们能够征战。他说，你不是去捆绑，你没有办法处理，你唯有能够处理这个事情呢，是把问题交给神，在神的谦卑跟爱里面呢，去面对这一个势力啊。所以为什么我把这个东西扯到耶稣？我看到耶稣其实他整本圣经给我们，他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思想给我们去看哦。所以他为了要成就救赎人类嘛，对不对？所以他选择不出声。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无论在网络上听我们的晨祷或者我们来到这里的，其实我们也是一个小基督呀。我们的生命呢，神把我们救赎我们之后，他有一个使命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要救赎关系 redeem the relationship。 所以我们在特别我们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不要为了争辩而争辩，因为常常争辩的问题会带下很多关系的破裂。而当我们可以在有一些冲突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要靠什么？因为在以赛亚书42章说呢，他说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在第一节他说，因为为什么？因为神赐了他的灵在弥赛亚的身上。所以今天耶稣是靠着圣灵的工作而明白神的心意，以致他不喧嚷，他不争辩。 OK， 所以今天我们呢，要活在我们的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呢，要修复关系，要有个我们不争辩，我们需要常常明白圣灵当下在我们心里面来指引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不血气。好，第三件事情呢是预言显明人心的问题。这是在15到18节。他说巡抚有一个常例，就是在这个节期里面呢要释放一个人嘛。然后在17节他说，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释放哪一个人然后他们说，是那个是巴拉巴呢，还是这位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什么呢？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 OK 呀，众人因为嫉妒的问题呢，他们陷入在一个什么问题里面呢？好坏不懂得分，义人跟恶人之间也不懂得分，这都是因为呢嫉妒产生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耶稣把这一段的经文很 classic 很典型的经文呢人的这一个极度的蒙蔽呢，是因着什么？嫉妒。特别今天在我们这个21世纪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在新加坡特别很多的很发达中的国家，竞争啊，我们在学校竞争你知道在这个大专学府里面呢，学生们可以因为要出位，成绩要更好他们可以彼此呢，在这个妒忌竞争里面同学生病没有办法上课，然后叫他给他那个讲师讲的是什么东西啊，他竟然给他另外一种 notes 啊，是因为让他，这是我女儿亲身体会到在学校我们已经酝酿了，现在当然不是大学，我可以跟你讲，在小学、在中学，你听到一些小学生、中学生为了争这个成绩的东西啊，那个妒忌心啊是非常非常严重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妒忌最后会带人到一个领域是 什么是属神，什么不属神，我们已经分不清楚呀。而这是失去呢辨别的能力哦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跟神祷告说，神啊，你赐给我辨别诸灵的能力。我觉得今天早上我有一个思想，就是其实呢我们有时候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真正辨别啊，或许我们心里面有这个妒忌的问题是在影响我们呀。所以我们常常呢因为妒忌就会把人牵引到一个领域，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会自我为中心呢，让我们呢真的没有办法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没有办法辨别。所以特别在职场工作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要从神的真理里面我们祷告，今天是什么？修殿节。修殿节呢纪念的是什么？神的真光进到大地呀，神的殿被污秽了被修完之后神的光就开始亮起来，让我们呢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我们在职场工作，我们不要为，因为我们应该得应该有的神都会给我们我以前在职场工作也是为了争出位。为什么人可以背后讲很多一些你根本不可以想象的一种那种控告的这样的事情呀？所以求神的灵帮助神的儿女。然后第四呢是预言显明人的无知那是在20到26节，我们先来看 OK 20到26节，特别是在24节那里呢，他说什么呢？比拉多见所见说也无济于事，然后呢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的这个面前洗手，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当当吧。 OK， 然后你看众人怎么样回答这个比拉多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他们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我每次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牧师常常有讲到这一节经文是，你看犹太人呢，当时他们因为在一个血气里面，他说这一切的罪都归在我的头上，归在我的子孙里面所以这样的一句话，今天造成什么呢？一个族群，造成犹太人呢，在世界呢的这个历史里面，面对什么很多的逼迫、大屠杀的这个事情临到他们，以致呢这个民族呢，真的要受尽许多许多的煎熬，许多许多的这一个痛楚呀。这是一个在圣地生活，亲眼目睹耶稣基督作为的一群人，他们竟然会陷入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里面耶稣整个爱的 ministry 他们没办法体会，到最终他们口出狂言呢，这样的来咒诅自己跟这一个自己的民族。我们今天有什么这个功课能够学呢？我自己在思想，就是当然在过去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发起脾气来我们会我今天早上我回头想，我在我以前骂孩子骂家人的时候，我相信我真的不懂代价说多少这种咒诅的东西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自己都很多的这个事情我根本自己都不知道，真的求神怜悯。然后我觉得今天早晨，今天也是哈努卡，我觉得我们今晚祷告，我们真的要为犹太人祷告。我今天早上我跟天父说，天父爸爸，你怜悯你的族群、你的孩子、你的选民，因为他们这个无知。我们今天因为有耶稣为我们钉死，我们有这个 understanding， 他们没有呀。所以我们真的要为他们来祷告我们的家族过去，如果我们的阿公阿嬷、我们爸爸妈妈有在他们的无知里面在骂孩子、骂孙子过程这些层面，我们真的可以 stand in the gap， 求耶稣怜悯。因为耶稣是爱我们的神，他绝对不要人陷入在咒诅里面。最后一个呢，就是 预言显明主大爱。哦，这就是32节到56节，很长，但是这里我只抽出两节经文。哦，在第40节呢，他说：“你这拆毁的殿，3日又建造起来，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哦，人真的不知道他自己在讲什么。我星期六在心灵崇拜的时候，我就是也提到，耶稣当时说他这一个殿要为世人拆毁 ，OK， 3天后他要修回，人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是耶稣的the greatest manifestation of the greatest love of God， 然后在我们人类里面，人类不明白，但是呢，在这一个51节呢。当耶稣讲完了这番话之后呢，他们怎么责备他过后呢，在51节这个东西就应验了。他说忽然殿里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这个崩裂，然后这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呢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讲，是一个极大的盼望。因为当耶稣真实的从死里复活呢，他上十字架，他从死里复活，他带下给我们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为什么说这是显明主的大爱呢？因为从今天到不知道几时耶稣再回来，就因为有这一个应验，幔子打开了，神可以给我们人坦然无惧的在我们人生，无论是婚姻、家庭、自己跟主的关系、健康的问题，我们面对任何的问题，神说幔子打开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最无助、最无奈、不知道要怎么走的时候，因为幔子打开，我们可以遇见神，我们可以在这个跟神的这交流里面体会他的爱，明白他的心。 This is such a grace of God。 多少基督徒今天面对问题困难，他们找所有的 solution， There's no solution other than Jesus。所以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整本圣经充满着预言，所有的预言都是指向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世间呢，他最终在人的蒙蔽，在人的这一个无知，在人不懂得懊悔的过程当中，他这一份爱真的在这一个季节要推动人心进到他的心意，以致我们真正的能够体会这一份爱呢，我们继续来传扬神的这个爱的福音，他才会有能力。这是我今天我的分享。牧师有没有东西要补充？
好，谢谢主大传道。从预言的应验的角度来看，我想当神的话能够从一个心灵的深处去思想、去领受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复活的能力就是那个整个属灵的生命，或者说面对现实的人生，很常我们会走到一个地步，哇，这边无力，那边无力，可是神的道、神的话，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一个重新得力的力。那我想做一点的补充，也是今天当我坐在这里，一面在看一面在思想的时候，有几个思想或者有几个看见，我觉得我就作为一点的补充。特别是刚听同工在上来分享的时候，也发出一些的疑问，就像军发一上来的时候就说谁是罪魁祸首，其实谁是罪魁祸首？ 从这段经文里头的答案，当然你可以找到大祭司啊、长老啊这些犹太人呢、啊。这里所谓的犹太人是指这些南部的犹太人，因为北部的犹太人那些在加利利的那些基本上就不是那不是像这一般所谓要钉耶稣十字架的，那当中包括比拉多这些都是所谓的罪魁祸首。其实当军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中马上浮现了一个答案，这些只是历史的那一个舞台上演出来的罪人，但是真正让耶稣钉十字架的是我，是你，是我们，是因为世人的罪，所以导致耶稣钉十字架。不过当耶稣需要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的时候，当时出现的跟他互动的这些人，这些人是我们的代表啊，就是让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些人。那么当说到今天这一段犹大之死，其实犹大之死就看到一个情形，是他其实好像是悔改了他的懊悔，他的也放弃这些钱也向这些所谓的原先给他钱的这些人来表明他是懊悔了，他是错了。那当然我们很常就看到耶稣要的，神要的，岂不是一个人懂得悔改吗？一个人知错了能够悔改了。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刚才运恒套用我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的一句话，说恩典是有时限的但是这句话用在犹大身上其实不准确，因为犹大之死不是因为他过了恩典的时限，耶稣为世人受死，包括为犹大来受死，所以不是犹大过了那个时限来跟耶稣忏悔，不是，犹大他不需要当面跟耶稣忏悔，如果他真的懊悔的话，好，那我要面对我的懊悔，而不是一错再错。他的再错是什么？他的再错是把自己也杀了。他如果没有把自己杀了，他是懊悔了，我继续活着，我无论是面对当时的同僚其他的门徒，或者面对他后来的世代，他面对各样的事情，我知道耶稣为世人而死，包括为我死，所以我要继续活下去，是因为我要面对耶稣的恩典。那犹大的问题是他没有面对耶稣的恩典，耶稣的恩典是还在的，还在的，他为所有还存活的人就是这个恩典是存在，所以当来面对耶稣的时候，其实这个恩典就会让他有一个新的生命。他如果没有面对这个恩典，而是他懊悔了，他去寻死，他不是面对恩典，他是面对死，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恩典。所以我想这个是今天在犹大身上看到的。那当看到耶稣的回应的时候，耶稣只说了一句话，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是，耶稣只说了这句话，然后再说的其他的，然后他就不回答。那当他的不回答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是一个王者之风刚才看到的是这个耶稣表达的是一个王者之风。王者之风表达什么呢？就是有些话我根本不说了，我也不必说的，我也不用说的。你看一个人什么时候会觉得不想说跟不必说？除非他的度量、身量、气量都够大，大到一个地步我根本不用跟你说，我说了你也不明白，但是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所以我就根本不必说了。所以你看到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冤枉啊，很冤枉啊，哎呀你都不明白哇，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讲啊。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当然很显出我们里头的身量还不够，或者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那一个感受还不够。当我们够到一个地步，跟基督的关系够到一个地步， 你讲啊，没有关系，我知道我在做什么。Yeah, 那这些话，当然坦白说都不容易的，我都不是一朝一夕我们可以掌握到的，我们都是一路一路这样经历成长到一个地步，渐渐我们知道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也知道主知道我们，所以到一个地步，当我们面对人的诬告啊，人的一些的讽刺啊，我们都可以一笑置之。其实不要说基督徒，你看社会的人，有一些人他们也是不当一回事，你要讲我，你要不当一回事，那个叫做风度，那个叫做气量，哦，那个叫做修养涵养啊。如果连世界的人都可以有所谓的这样的涵养，那在基督里面更要明白基督是万王之王，这个眼前的巡抚比拉多算得了什么，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这个是一个的所谓的气量，哦，一个的度量。那当我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用了一个的表达形容说哈马斯算什么，他所做的算什么，我们会笑他。当他这样子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如果不是站在跟神同站的那个位置，坦白说很难有这样的一种的亮度或者表达。那你就会看到你与什么人同站，而耶稣明白他其实你说的是我就是那个犹太人的王，不但如此，我还是世界各样所有的君王之中的万王之王，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度量。那么这个很显然就是王者之风。那再来看到巡抚的时候，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败者之范，就是一个失败者的一种的典范。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他原本作为一个官，他有这个权利，可是当下面对耶稣的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从十八节，当说到巡抚员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啊才把他解来，所以他知道当下他有权来执行这个审判，可是他也知道了这个所谓的被指控的这个人的问题完全不是因为他的罪，只因为这些人对他的嫉妒。那而且十九节说到正坐堂的时候，他的妇人打发人来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那么他既然知道耶稣是无辜的，那妻子也得了启示知道耶稣是个义人。那换一句话说，他们知道他无罪，他知道他是义人，他也知道这些人之所以要钉他十字架只因为是一个嫉妒。那么当权的这一对夫妇，他们当下其实在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责任，就是他有权柄，他可以他也明白了事情的真伪，从客观，从证据，从启示，其实他们都有了这样的一个答案。可是当下他们原本站在的这个位置是有权柄做决定的，可是他们却做了不义的决定，他们选择不理。那不理的意思就是说，我明知道他是被冤枉的不关我的事，你死你的事，所以他选择不理，所以他站在公义之位，他却做不公义之事所以这个就是他们要担罪而且是罪加一等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来执行公义，可是他们却放弃了这个权利。他的放弃是什么？不关我的事，交给你们决定，你们要怎么办他交给你决定一个是很明显的罪人巴拉巴，那一个是义人不过你们说要钉他，好，你们决定，你们选择谁。那就你会看到他把他的权柄给了这一般的所谓的作恶的来做决定，所以你看他是不是罪加一等，他不但当救不救，而且他把这个权利交给他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的问题。那么后来从民族的角度来说，这个是民族之祸，当他们说把这罪归在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你看到犹太人原本是一个蒙福的一个族群，在世界之首他们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聪明，他们的蒙福，他们的各样的东西，他们都称为世界之首，可是 论到受苦，他们也是世界之首，全世界人类族群当中受最大苦的也是他们。正因为他们做了这件事，就是说把钉这个义人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就是他们的所受的苦。那当我们在看基督的时候，何受鞭伤呢？为什么要受这个鞭伤呢？当二十六节说，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当然这句话一句话简单的带过四个字，就是耶稣鞭打，就鞭打耶稣嘛，就是。可是这个鞭打就不是轻易的打，而是按照钉十字架的一个规矩是要打四十鞭哦。可是他们都有一个的规矩，就是不能打足四十鞭，要减一鞭，所以就打三十九鞭。那也因着这个三十九鞭，那你想象为什么要被鞭打？通常我们说一个囚犯，一个死硬派，一个死不悔改，所以你不会改吗？我再打你，不会改吗？我再打你，就是那一种的，那一种的罪该万死的那种的感觉，要被打。可是明明耶稣他查不出他有罪，而且知道他是一个义人，知道好最终要处他死刑，可是为什么却还是没有办法避开说法外有情，或者是这个人可以处死，但是他不至于鞭打，可是就是还是要忍受这个鞭打之痛三十九鞭。当然这个是后来的研究就发现三十九鞭代表着担当众人的罪，世人的罪，所谓的全世界的病痛所有的疾病，如果分类的话总共可以分成三十九类。那这个当然是后续的一种的学说的一个说法。然而我们就看到这个他的受鞭打其实也真的都是为着我们，所以最后就看到整个断气的时候的那一种的震动天地哦。所以这个的震动我想也看到是一个关乎全人类，关乎全世界。所以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这个震动，但是这个震动有两种的震动，一个是往死亡的震动，坏的震动，就是这些人哇都感觉到很惧怕哦，我们所钉的这个人为什么会使到整个全地都震动，天地都黑暗幔子都裂开，就看到土地的裂开，死人竟然是已经死了的人都活过来的这些的情形。那这个震动会带来惧怕，可是对一些的震动却是带来了悔改回转。那所以我们的回应，今天感谢主，这个天地震动的主引导我们回转，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国里面。但是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仍然坚持反对，不信，继续犯罪，所以这个是一个世人的一个光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这一章出现了许多历史的见证人，当中有见证基督的死而得救，也有见证那一个耶稣要置耶稣于死的这样的所谓的罪恶的一个见证人。所以今天在众多见证人当中，我们如今也称为基督复活的见证人，基督福音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继续成为为主做见证，就是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优质的生命，可以见证基督。